开始威斯敏斯特信条第二十六课，我们今天要讲第十七章论圣徒的坚忍，还有第十八章论恩典与得救的确据。因为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会很快的把讲义读一遍。第十七章论圣徒的坚忍，第一节，凡神在他爱子里所接纳，被他的灵有效的呼召并成圣的人，既不可能彻底，也不可能最终从蒙恩的地位中堕落，反而必定会在其中坚忍到底，永远得救。那这一节在加尔文主义五要点，就是 Tulip 中被称为圣徒的坚忍。这个教义与下一章，就是将第十八章得救的确据息息相关，所以要放在一起来讲。如果我们不相信坚忍的教义，也就无法维持确信的教义，所以整个改革中的神学是自洽的，非常完整的。那前几天有一个人发了一个视频，攻击加尔文的这个圣徒的坚忍这个教义，然后他发现攻击这个还不行，不止加尔文啊，马丁路德也这么信，所以他顺便也把马丁路德也攻击了。后来他就发现不对，不止加尔文、马丁路德，奥古斯丁也这么信，所以连奥古斯丁也攻击了。总之，他把加尔文、马丁路德、奥古斯丁全部都攻击了。那到底他的信仰跟从谁的？他说啊，是初期教会。初期教会我们知道有很多异端，有很多希腊的教父为了护教，用了这个哲学来解释圣经，以致落到许多的谬误里边。所以并不是说越是初期的越是好，我们初期的我们说使徒时代当然没有问题啊，然后使徒教父也基本没问题，后来教父问题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不要迷信初代教会啊。一说初代教会就是好的，不是这样，初代教会良莠不齐，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们读基督教史、基督教教义史、基督教思想史，我们会发现早期教父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异端或者不准确的神学。这就是为什么在主后三百年以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大公会议来总结出各样的信经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初期教会出现的各种错误的认识。所以我们要持守我们两千年来总结的这个正统的教义，不等于持守所谓一个初代教会的教义，不存在一个初代教会的教义，不存在这么个教义，因为并没有一个大公会议达成一个共识，每个教会都是背对背的，一直到这个后来这个君士坦丁这个认可基督教以后，才教众教会才有机会聚到一起开会。所以我说那个人是非常的狂妄的啊，这个把历代教父历代这个教会所秉承的这个坚忍的教义全给批倒了但是他的解经其实是很不严谨的。那么看到这个教义，这个圣徒的坚忍这个教义与得救的确据是息息相关的。你不承认圣徒的坚忍，你就不可能有得救的确据，你就一生你都生活在恐惧中，你这个基督徒做的还不如佛教徒。在这个教义在多特信条中被称为圣徒的坚忍，圣徒的坚忍这个词我们可以听看出来，圣徒的坚忍这是要强调一个信徒在恩典中忍耐到底的责任，一个信徒有责任忍耐到底。这个信教义也被称为圣徒得蒙保守，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强调神在救赎中的主权和恩典，是神在保守他的百姓，而不是说信徒自己保守自己。所以我们要注意，信徒在恩典中忍耐到底，不是自己保守自己，自己靠自己来保守自己忍耐到底，而是神在保守他的百姓。所以这个教义也被称为圣徒得蒙保守。所以因为是神在保守我们，所以我们是一旦得救永远得救。请注意有三个说法啊，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旦得救永远得救，一次觉知永远得救，这三个哪个是对的？中间那个是对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句话模糊不清，很容易误导人。一次觉知永远得救根本一点根据都没有，这是今天许许多多布道会在骗人的花招，不要相信他。圣经所启示的是一旦得救，你一旦得救了，你得救一次就够了，不需要两次三次，就一旦得救了你就永远得救，这是圣经的教导。这个教义被浸信会称为圣徒永远的保障。我们看到这个名字有三个名字了哈，圣徒的坚人，这是威斯敏斯特信条里的名字，然后圣徒德蒙保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是强调神的主权啊，这两个是不矛盾的。浸信会也是接受了改革中的信仰，但是稍微有点点修改，浸信会的信条是威斯敏斯特信条有一点点修改啊，浸信会有很多很好的牧师，这个被称为圣徒永远的保障，这是强调圣徒信徒救恩的稳妥，但是这很容易被人误解，所以今天很多人就误解了，误解把这个教义简化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或者一次觉知永远得救，这被简化成凡是觉过智的人，凡是受过洗的人都能得救，结果是自欺欺人。所以我们传福音一定不要传这种廉价的福音，这种虚假的福音，掺水的福音。那这个教义里边把信徒称为圣徒，而不是说罪人，没有说罪人的坚忍，不是，是圣徒的坚忍，是圣徒的坚忍，这是强调信徒是分别为圣的人，不是继续活在罪中毫无重生标志的人。所以不存在一个重生得救但是却一生都沉溺于世俗的所谓的属肉体的基督徒，请注意，不存在属肉体的基督徒，不存在属世的基督徒，这种基督徒就不是真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说这个人是属世的基督徒，你等于是说这个人你没有得救。我们基督徒可以软弱，可以暂时软弱，但是圣徒的坚忍这个教育告诉我们不可能一直软弱，所以不要随便的说人家是属肉体的啊，今天的意义不是圣经里说的那个意思啊。今天的我们常常说这个人是属肉体的基督徒或者属世的基督徒，就是说哎呀这个人很软弱，我们原谅他吧，他也是得救的，他一直到他死那天他还是属世的属肉体的，这是自欺欺人，不存在这样的基督徒。加恩主义者相信那些在神在永恒中所拣选的人不可能从恩典的地位彻底堕落，所以反过来只有坚忍到底的人才是真正重生的人。一个人如果离弃基督，不信靠他也不顺服他，那么这个人就应当把自己看作没有得救，他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悔改转向基督。所以不需要我们这个关怀他的人，我们牧养他的人，你不需要骗他说你其实是得救的，然后呢你只是现在软弱，你不要让他去自欺欺人，你就告诉他你很可能没有得救。这是圣徒的坚忍的教义告诉我们，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真正得救的，他不可能彻底的离弃基督，不信靠也不顺服他，他很可能会软弱，他极度的自责，但是他不会离弃基督的。所以一个人你看到他明明的就离弃基督，不信靠也不顺服他，你就应该把他看作是外邦人，他自己也应该把自己看作没有得救，他需要的是重新悔改，因为之前都是假的。这个一个人持续的相信是救恩的确据之一，格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说，只要你们持守信仰，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动摇，离开了你们从前所听到的福音的盼望。必须一个真信徒必须持守信仰，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动摇，所以要持续的相信。一个人持续的相信，他就知道自己得救了，因为他发现不是自己能持续相信，是有一个外在的力量，是圣灵的力量使他持续相信，所以这就成了圣灵的内证，是他的救恩的确据。一个没有持续相信的人，起初就没有得救的信心， 起初就没有得救。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所以你只有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你才可能在基督里有份。没有持续相信，你就起初就没有得救。那一个没有成熟的人，他最终会离开教会，离开教会的团契交通，用被盗的行动证明自己的信心是虚假的。所以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他早晚会离开教会，只要这个教会一直在讲真理。当然如果这个教会不讲真理，他们会很乐意在这个教会待得很舒服。所以一个真教会的标志，三大标志，圣道被合一的传讲和聆听，第二圣礼被合一的实施，第三纪律被合一的执行。所以一个教会如果不敢执行纪律，不敢严严的责备他，不敢把那个淫乱的人赶出去，就不是一个真教会。一个教会如果不敢在真理上立场鲜明传讲真道，就不是一个真教会。那些不属基督的人就很乐意在这样的教会里舒舒服服地待着。今天的世界充满了这样的教会，充满了这样的教会。所以如果你在这样的教会里面，三个标准有一个不符合，你赶紧离开那个教会，赶紧离开那个教会。好，这是加尔文主义者所相信的。亚米念主义者相信什么呢？亚米念主义者相信一个真正重生的人有可能从恩典的地位堕落，永远沉沦。为什么呢？因为既然你接受救恩是靠个人的自由意志，你成圣是靠个人的自由意志或者说个人的努力，那么你在恩典中坚忍持守到底也是必须靠自由意志。但是我们都知道，自己的一个诚实的亚米念主义者，包括约翰威斯里，他知道自己的自由意志是靠不住的，是很软弱的，所以很有可能坚忍不下去。那他怎么解释永生这个事情呢？既然你坚持不下，你得了永生，然后永生会丢掉，那就不叫永生，不是永远。所以他就解释，永生其实是一种与神有关系的生命品质。人可能一时拥有永生，然后就失去永生，这就成了文字游戏了哈。我们看到在原文里边，希腊文里边，永生的永就是永远的意思，就时间的意思，没有什么可争辩的。你非要把它解释成一种品质也行，因为确实本身永生就是一种生命的品质，但也是一种永远。所以在约翰福音里边，永生是可永远的定罪和永远的审判与神永远的隔绝形成对比的。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的三十六节，还有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节，我们就会看到永生是跟这些对应的，永生跟永远的定罪。如果你说永生随时可以失去，那定罪也是一样咯，一会儿定罪一会儿不定罪。你说永生是可以失去，那么跟神的永远隔绝也是随便讲的了，那圣经里所有的一切都成了相对了。所以这是亚米念主义神学不能自洽的地方。所以永生是指永远，是与神同在中，在与神同在中活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既包括品质又包括时间，品质就是与神同在，在与神同在中活到永远的生命。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信子的人就有了永生。那这种永生就是持续与神同在直到永远的生命，不是随时会失去的。那一些亚，这是刚才说的是传统的亚米念主义，一些现代的亚米念主义者觉得这个不太靠谱，这个那他们也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问题是他们这么相信，他就与亚米念主义的其他的神学主张就没办法协调一致，所以说他是不自洽的。我把这个叫做二流的神学。二流的神学这个标志就是坚持圣经的四大属性：必须性、权威性、清晰性、充分性啊，这个非常近前，但是他的神学不自洽。我把这类神学叫做二流的神学。好，这个天主教是怎么认为的？天主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天主教天特会议的，在天特会议的声明中宣布，如果任何人坚决相信人若一旦称义就不会失去恩典，而那些堕落犯罪之人并未真正称义，他们就当被咒诅。天主教认为这个信徒坚忍的这个教义应当被咒诅啊。所以我们怎么才可以与天主教合一？今天有很多人搞普世教会合一，以为只要大家一起爱心泛滥就可以了。你不知道 天主教从来没有改变他的信仰立场，那你认为信圣徒兼忍，他认为不是，他认为应当被咒诅，你怎么跟他合一？好，第二节，圣徒的这种兼忍并非依靠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是根据从父神白白且不变的爱所发出的拣选旨意的不变性，基督耶稣的功德和代求的效力，圣灵和神的道种的内住，以及恩典之约的本质，从这一切中产生了圣徒兼忍的确定性和绝对可靠性。所以我们这个教义不是靠的是人坚忍的，圣徒坚忍能够忍耐到底，它不是不在于人的自由意志或者人的善行，而在于圣徒坚忍的确定性和可靠性，在于四点。第一点是神永远的拣选旨意的不变性，神的预定是不变的确定的，罗马书八章三十节说，他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从头到尾神全办了，这不可能动摇的。然后罗马书八章一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就不定罪了。彼得前书一章五节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使徒彼得怎么有这样的把握说你们必能得着神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为你们是因着信心蒙神能力保守，是靠着神的能力保守，所以神的保守不会脱离人的信心单独的工作。不是说你没有信心神也保守你，不是，神的保守是借着激发我们的信心，并且不断地维持我们的信心，用他的能力来保守我们能够坚忍到底，直到我们领受了完美的天上的救恩。但是亚美尼亚主义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神的旨意是基于预知，不是预定，所以神只是知道了将来情况，知道你会保守这个坚忍到底，所以拣选你这个，所以他就没办法接受坚忍的教义。第二条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功德与代求，耶稣基督在地上他通过主动和被动的顺服，我们看到有两种顺服，主动的顺服是他一生活了一生替我们完全顺服了律法，被动的顺服是他在一生受苦替我们承受了咒诅，他也在十字架上受苦受死替我们承担了一切的刑罚，所以他为我们获得了永远的救赎，也为我们赢得了永远的基业。现在不但如此，他现在正在为我们代求，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基督的代求一定会成就。所以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到三十七节到三十节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所以我们看到基督的手，父神的手，两只手把我们抓紧了，我们还能跑得掉吗？不可能跑掉。但是有些人认为可以，有些人认为你别人抢不走你，因为父神太厉害了，这个子神也太厉害了，所以两只手拽着你，别人抢不走，你自己可以溜走。所以有些人认为信徒自己可以从基督的手里离开，但是我们看到读这段经文两次说谁也不能，请问这个谁也不能是不是包括你自己？我想我们读这段圣经诚实的说应该是包括任何人，所有的，没有说除了你之外谁都不能夺走，所有的人都夺不走，包括你自己也溜不出去孙悟空不可能从如来佛的掌心溜出去，对不对？就是差不多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就这个意思。所以这谁也不能，岂不也包括信徒自己吗？这是第二条。第三，圣灵和神的道种的内证，以弗所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这里边说了两个，第一个我们听了真理的道，这个比使徒彼得把这个叫做道种，是个种子，这个神的道就是种子 放到我们心里边，在里边生根发芽，长出生命。第二是圣灵自己在我们里边，所以有圣灵和神的道种内住在我们里边。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读经，他没有办法有这个得救的确据或圣徒坚韧。你这完全是靠自己瞎想。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一定会读圣经，道种在我们里边会发出生命。所以一个不爱读圣经的人要仔细小心了，你很可能没有得救，很可能没有得救。圣灵会在我们里边，圣灵在我们里边什么意思？不是圣灵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圣灵是作为凭据，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凭据是什么意思？凭据的原文就是头期付款，定期定金。我向你那买东西，我还付给你10000块钱，我先付给你100块钱定金。那100块钱跟那10000块钱有共同点，都是钱，对不对？是那10000块钱的一部分。凭据定金是整个基业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圣灵既是永生的保证，也是永生的一部分。圣灵既是那基业的保证，也是那基业的一部分。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边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品尝那个永远生命的味道，我们就在地如在天。所以圣灵在我们里边，但是这个人一点圣灵的果子都看不出来，你就可以有十足的把握怀疑他真的有圣灵在里边吗？所以圣灵不是说啊，我今天圣灵告诉我这个事儿，明天圣灵我告诉我这个事，不是。圣灵在我们里边，是我们活出圣灵的果子。是加拉太书5章圣�灵的果子，还有是彼得后书1章里边那个，你一步一步有了信心，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什么啊？这你会一步一步的长进。这是凭据的意思哈，不但是个定金，还是跟那些钱一样的，是基业的一部分。所以这是圣灵和神的道种的内住。第四是恩典之约的本质。耶利米书32章39到40节说，神预言说，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所以神清楚的预告，神不会让我们离开他的，我们跑不掉的。任何人刚才前说了，谁也不能，你自己就能吗？你自己也不能，因为神说了，神要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这是一项坚固不变、永远不能废弃的圣约。所有在约中的人都不会从恩典的地位中堕落，因为神是睁着眼睛拣选人的。我想这个比喻，我经常说这个比喻是想让大家记得比较形象一些。神不是闭着眼睛拣选我们，拣选我们你信主以后，神睁开眼睛看 Yeah, surprise, 你居然犯罪了，很吃惊。神是睁着眼睛，他知道今天拣选了你，明年你会堕落，后年堕落到深渊里，但大后年他把你提了出来。神是预知未来，说所以他早就知道我们完全败坏，但还是拣选了我们。他也早就知道我们在悔改之后还会继续犯罪，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失败，没有任何的软弱会让神大吃一惊，所以没有任何失败可以惹动他，让他改变心意，只会惹动他，让他管教我们，他不会改变心意。所以弟兄姊妹，神不会撤回他的恩典和保守。而亚米念主义认为救恩不是神的拣选，是我们的努力，是我们的行为配合神的恩典，所以他当然没有办法接受坚忍的教义。第三条，然而他们可能会因着撒旦和世界的试探，自己里边败坏的残余的得势，以及对持守他们坚忍的方法的忽视，落入严重的最终。所以基督徒是会犯罪的，基督徒不是圣人，基督徒是圣徒但不是圣人。他们因此惹动神的不悦，神很不高兴，并且使他的圣灵担忧，被剥夺了一定程度的恩典和安慰。你会陷在软弱里极其的痛苦，他们的心会变得刚硬，良心会受损，伤害可能还会伤害并且绊倒其他的人，给自己带来暂时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四条，连最好的信徒也可能会暂时犯罪，但是他们跌倒跟 没有信主人跌倒跟没有重生的人跌倒是不一样的。他们跌倒，他们灵命倒退之后，他们会有征战，他们心里会征战。而且一个没重生的人跌倒，他就躺平趴在那不起来了，就出溜出溜就往下去了。但是一个信主的人，他会征战，这个征战是新生命的记号，也是得胜的应许。为什么是得胜的应许？为什么是新生命的记号？因为这个征战是圣灵在里边让他纠结，让他征战，所以这就是得胜的应许。因为是圣灵在带领他征战，圣灵在替他征战。所以施布真说，施布真是浸信会的哈，施布真这个大布道家施布真，他说基督徒走天路好像乘船，他虽然多次跌倒在甲板上，但总不能跌入海中。他在甲板上经常跌跌倒倒，因为风浪在起伏，但是他不会掉到海里去，他掉在甲板上。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因为他们里边已经有了圣灵，圣灵一定会把他们带离罪，带回到神面前。所以一个基督徒外表的敬虔未必是真信徒的名证。一个基督徒很敬虔很好，你看他很好，不一定证明他是真信徒哦，内心的征战才是，他内心有征战，所以他一定会跌倒，跌倒以后有征战，这才能证明他是真信徒。你因为看到圣灵在他里边，他自己才有这个确据，确定他自己已经得救了。这个人如果信了主以后一直很好，一直很好，一直很好，他完全没有确据，完全没有确据，他只是一个好人而已，可能以前就是好人。好，第十八章论恩典和得救的确据，第一节。虽然假冒为善者和其他未重生之人可能会徒劳地用虚假的希望和肉体的自负自欺已经得蒙神的恩宠和得救的地位，他们的希望终必落空。但那真正相信主耶稣并且诚心爱他，竭力以无愧的良心行在他面前的人，在今生可以确知他们处于恩典的地位，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这荣耀永不会使他羞愧。所以这是讲到得救的确据。关于得救的确据有三种可能，一种是叫假确据，一个没有重生的人可能非常确定自己得救了。我们看到许多这样的人，包括牧师，包括长老，包括传道人，他可能根本没有得救，但是他非常确定自己已经得救。这里说他会徒劳地用虚假的希望和肉体的自负自欺已经得蒙神的恩宠和得救的地位。第二种叫做真确据，就是一个重生的人非常确定自己得救了。第三种叫做缺乏确据，也就是说一个重生的人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得救。所以关于得救的确据有三种可能性啊，三种可能性。那关于得救的确据有三种错误的教导，三种错误的教导。第一种是认为信徒今生没有得救的确据，这是天主教的教导。罗马天主教认为没有人可以确定自己是否得救，那些认为自己已经得蒙神恩典的人可能是错误的。第二种错误教导是说得救的确据就是得救的标志，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确据你就没有得救，所以很多基督徒其实没有得救的确据，但是如果你这么教导他，他会非常痛苦，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得救。这是第二种错误的教导，认为得救的确据就是得救的标志。第三种错误的教导认为得救的确据很容易得救啊，很容易得到。这就是许多现代的福音派，所谓的福音派所教导的叫做简单相信，叫 easy believism， 简单相信，你这样相信就可以了，你肯定得救了啊，所以我就确信了。因为这个廉价的福音嘛，前面说了一次觉知永远得救。这种人认为一个人只要做出觉知祷告就算是得救了。今天许许多多的布道会都是这样忽悠人，把人忽悠进地狱里面，那些人根本就没有得救，以为得救了。这种扭曲的这种稀释的教义使教会中充满了假冒伪善的人和其他没有重生的人，他们靠着虚假的希望和肉体的自负自欺欺人，结果是这个教会没有重生的人越来越多，最后没重生的人起来投票选长老会执事会，这个教会整个就成了没有重生的人组成的教会。那使徒保罗是怎么来教导 我们的呢提多书一章说，你们要严严的责备他，严严的责备他，让他脱离这个世俗的腐败。那很多没有重生的人就一气之下就跑了，留下的都是蒙神拣选的，最后这个教会都是重生的，大部分是。那如果一个今天这个绩效考核型的教会啊，许多教会就绩效考核，无论是宣教传福音全是绩效考核，都要点人数，这个牧师就是一个职业的这个宗教人士，所以要绩效考核，所以他要忽悠大多数人带入教会啊，奉献钱，所以他就不敢严严的责备他们，结果教会里充满了没有得救的人，因为他们都很喜欢坐在这儿。最后这个教会成了一个没有得救的教会，因为有这些会友所选出来的那些头所接纳的新的牧师都是没有得救的。所以这是第三种得救的确据，很容易得到，这个教义是今天最泛滥的教义。那圣经告诉我们，一个重生的人今生就可以得着得救的确据，你一定能得着，你虽然不那么容易，但一定能得着。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圣灵在我们里边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内心的征战让我们知道自己得救了，我们在风浪中不停地摔倒在甲板上，不停地起来，让我们知道自己是得救了。彼得后书一章十节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我们看到彼得后书一章前面说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做工，因为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在性情之上加德行，加各种美德，最后加爱人的心，爱众人的心，我们就发现自己已经得救了，我们在所蒙的恩召和拣选上就坚定不移了。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使徒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使徒约翰要叫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现在就知道，不必要到临死前才知道，现在就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约翰一书给我们列了三个标志，顺服、真理、爱心，三个标志。我们借着这个标志可以自我反省，我们到底有没有永生。第二节，这种确定性并非一种纯粹的推测和豁然的信念，建基于可能出错的希望，而是一种不会落空的信心的确据，建基于诸般救赎恩应许的神圣真理，所应许诸般恩典在心中的证据，同时得名分的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从他受了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一节教导我们得救的确据有三个基础，我们的得救确据不是自己随便说的，不是牧师说你得救了你就得救了，不是周围的信徒说你得救了你就得救了，是有三个坚实的基础。第一是救恩的应许，就是诸般救赎应许的神圣真理，是基于救赎的应许。一个信徒得着确据，并不能着眼于自己的所事和所作，不是说你是谁，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做了什么，你不能着眼于这个，你不能着眼于说，哎呀，我今天很刚强，或者我今天很软弱，你不要看这个，你要着眼于神的应许和信实。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圣经还有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应许。所以我们得救的确据首先建立在圣经的应许上，圣经救恩真理的应许上，神是这么应许的，所以你可以很有把握的说，如果我信了，我真的信了，我信对了，那我一定得救了。第二是恩典的内证，这里说所应许诸般恩典在心中的确据，这个确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真理、顺服和爱心。如果我们经过诚实的反省，自我反省，发现自己确实有 真理的印记，约翰 一书五章一节，有顺服，约翰一书二章三节，有爱心，约翰一书三章十四节。我们发现里边对真理有真理，有顺服，有爱心，我们就能确定自己已经重生了。而我们因为顺服神的诫命而行的善行，是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是神的性情的彰显，是彼得后书一章五到七节。这些善行按照使徒彼得的话说，可以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彼得后书一章四到十一节。所以这是恩典的内证，恩典的内证，我们自己会感到我们与以前的世界观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倾向于顺服真理，而不是把真理拉下来来证明我们。很多今天很多人是倾向于把证明这个自己先脑子里讲道，是自己脑子里先有概念，然后找几个圣经来证明自己的圣经怎么解释的，反正给他各种扭曲，最后就证明自己了。这个就不是顺服真理，不是真理。所以我们是首先我们是要顺服那个真理，第二我们要顺服神的诫命，行出这个真理，也就是说我们有行为出来顺从神的诫命，第三我们有爱心，这爱心是因为爱神然后爱人，而不是我们人所定义的爱心，第三是圣灵的见证。信条说得名分的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经并没有启示圣灵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在这关于这方面哈，关于我们的确据，但是圣灵的见证一定会合乎圣经，并不是没有圣经根据的神秘主义和感情主义。有些人把一种神神秘秘的感觉当作圣灵的工作，把一种情感当作圣灵的工作，这是不合乎圣经的。所以圣灵在我们里边的确据之功，使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并不是神秘主义，也不是情感主义，一定是合乎圣经的。按照 J.R. Buck 的话说，圣灵是作为得名分的灵被赐给我们的，所以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得名分，是我们活出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心里边会越来越体认到我们是天父的儿子，所以我们特别的想讨天父喜悦，我们特别想活出天父家庭里的样式。每个家庭里都有每个家庭的样式，对不对？有的家庭是爱好运动，有的家庭是爱好宅啊，有的家庭爱好读书，有的家庭爱好旅游，神的家庭爱好圣洁、公义、仁爱，所以我们会圣灵在我们里边得名分的灵会促使我们活出天父家庭的样式。这个样式的目的是为了讨好喜悦，让我们的天父能够喜悦，然后这个圣灵会让我们彼此能够吸引，彼此发现，我们会发现另外一个人也是同一个家庭的人，所以我们会彼此交通，圣灵里在圣灵里彼此交通，所以会让我们向上荣耀神，然后对外活出这个家庭的性情，然后在教会内部彼此相交，这是得名分的灵的工作。所以你当你看到一些这个基督徒，你觉得他没有跟你相交的时候，你不要随便去说他，哎，你怎么不跟我相交？你先想想你自己是不是有里面有那个灵的？很可能他里面的灵觉得你自己的灵不是圣灵，所以他没办法跟你相交。所以要小心啊，不要随便认的人。第三条，这种不会落空的确据，并不是信心本质的一部分。一个真信徒在获得它之前，可能会长久等待，并且遭遇许多困难。但是，因为圣灵使他能以知道神所赐给他、白白赐给他的事，所以他可以不需要特别的启示，只以正确的方式、使用普通的方法就可以获得。因此每个人都有责任殷勤地使自己的蒙召和被拣选坚定不移，如此他的心中就可以加增圣灵里的平安与喜乐。 对神的爱慕与感恩，在顺服的本分上的力量和快乐，这些都是这确据当有的果子，绝不会使人趋于懈怠。啊，这句话比较长。首先，这种不会落空的确据并不是信心本质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呢？不是说神给我们信心我们就立刻有了确据。信心本质的意思就是说，神只要给你信心，你就会有确据。所以确据并不是信心本质的一部分，是这意思。也换句话说，有许多人已经得救了，许多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没有得救的确据，这是400多年前的清教徒总结出来的。最后他们发现这些人其实是得救的，这些人经过很长时间几十年挣扎以后发现自己已经得救了。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可以从过去总结的出来的信条里得着安慰，得着经验，得到力量，因为我们的前辈已然是这么经历过了。所以当你现在，如果你现在没有得救的确据，你不要着急，你只需要照着这个确据的标志来反省自己，有没有真理，有没有顺服，有没有爱心。确据并不是信心本身，得救的信心是对神话语真实性的确信。不完全确信基督和福音真理的人并不能得救，而得救的确据是个人是否确信自己已经得救。有点绕哈，解释一下，分成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得救的信心，一个叫做得救的确据。什么样的信心使你得救呢？就是你完全的相信神的话语，完全的相信基督和他的所事所做。如果你不完全的相信，你没有得救，没有得救。所以一个半信半疑的人，这个周围的同伴逼着他受洗起来觉知的人，他基本上是没有得救，他并没有得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教会充满了没有重生的人，是因为太多的布道会是周围的人撺掇他得救，他其实将信将疑，他没有得救。所以你不要去 push 人，神的时候没到，我们不要去随便 push 人。这是得救的信心，得救的确据不是得救的信心，得救的确据是你这个人确信自己已经得救了。所以这个未必，得救的确信，得救的信心，你必须确信神的话是真的，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真的，我要信靠他，你必须100%的确信。但是得救的确据你可能只有1%，可能是99%，不一定。所以确据不是信心本身，这是第一条。第二，确据是信心的果子，确据是信心的果子。一个信徒之所以需要确据，不是为了他属灵的本质，是为了他们的属灵健康，不是为了确定他们的属灵地位，是为了他们得着安慰。 有点绕哈。确据是信心的果子，一个有得救信心的人就会生出得救的确据，但是这个确据不是为了他们的属灵本质，确定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不是，他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只不过他还不能确信自己是神的儿女，所以是为了他们的属灵健康。因为他越确信自己的是神的儿女，他就越属灵上他就越健康。所以不是为了确定他的属灵的地位，你是不是已经称义了，你是不是已经得名分，不是，你在信的那一刻已经称义，已经得名分了，那只是你还不能确定。那你如果能够确定了，你就越确定越能得到安慰。所以确据是信心的果子啊。一个真信徒在获得他之前可能会长久等待，并且遭遇许多困难。所以并不是说我信了没有，我是不是还没信，我是不是还没信，这个你是不是已经得救了，不是说你是不是已经得救了，不是，你在真正信主那一刻已经得救了，只不过你还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得救了。但是你对神的话语没有怀疑，你对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没有怀疑，你就是已经得救了，你只是还没有感觉到圣灵在你里边这个恩典的内证啊，你有了这个救恩的应许没有错，但是恩典的内证 这个圣灵的见证你还没有特别把握的知道，不要紧，你可能会长久的等待，你可能还会遭遇许多困难，那这段时间的长短取决于神的主权，出于神的美意。以赛亚书50:10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有一个人他敬畏神，他听从神仆人的话，但是却行在暗中没有亮光。神说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仰赖自己的神。说一个基督徒很有可能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心里边充满了黑暗，不能确定自己有没有得救，但是你要做的就是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依赖自己的神，因为你是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你是听从他仆人之话的人，你放心啊。这以赛亚书5:10，神借着普通的蒙恩之道把恩确据赐给人，普通的这个这里说是普通的方法，也被翻译成普通的蒙恩之道，但蒙恩之道这个有点意义了哈，这个直译是普通的方法。改教时期用这个名词来说恩据或者施恩据啊，这是一个专有名词，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赦免罪使人称义的施恩的途径，包括哪些呢？包括听道，包括读经，包括圣礼，包括祷告，也就是说敬拜加上神的话，就是敬拜加上神的话，就是普通的方法。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得着救恩的确据，不需要搞什么神神秘秘的东西，只需要用普通的方法，就是敬拜加上神的话，不需要有特别的启示。那这里说的特别的启示，指当时那些叫做灵恩派之前的灵恩派啊，这17世纪还没有灵恩派出现，灵恩派是这个20世纪初出现的，所以17世纪的时候还没有灵恩派，他们是灵恩派之前的灵恩派，比如说贵格会，他们就强调一种内在之光啊，这种神秘主义，神秘的内在之光才能有得救的确据，不是这样的，只需要用普通的方法就可以知道，也就是说听到、读经、圣礼、祷告。哦，确据当有的果子有两方面，从正面看，一个人有了得救确据，从正面看，他会加增圣灵里的平安与喜乐。所以一个没有平安喜乐的基督徒很可能是没有得救确据的基督徒，他会使我们增加对神的爱慕和感恩，他会使我们顺服我们本分上的力量和快乐，可增加我们顺服本分上的力量和快乐。从反面，他绝不会使人趋于懈怠，不会说一个人既然得救了，有了得救确据，我就躺平啊，不是这样的。一个人越确信自己的得救，他就越爱神，也越顺服神。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得救的确据本质上是得名分的灵在我们心里工作的结果，得名分的灵让我们有得救的确据，也越来越让我们爱慕我们的神，感谢我们的神，然后呢愿意活出神家庭的样式，所以是得名分的圣灵的工作。所以这只有不信的人才会说啊，这个人如果有得救的确据啊，什么相信圣徒的坚忍，他就会躺平啊，这是没有经历过圣灵的人这么认为的。那他这个确据是从肉体里出来的，从头脑里出来的，不是圣灵使他出来的。第四条，真信徒可能会使自己的得救的确据因各种方式被动摇、削弱或中断，如因为疏于持守他，因为陷入某种伤害良心并使圣灵担忧的罪，因为某种突然或强烈的试探，因为神收回他的面光，甚至使敬畏他的人也行在暗中没有亮光，但他们从未失去神的道主、信心的生命、对基督和弟兄的爱、内心的诚实和尽责的良心。从这一切中借着圣灵的运行，这种确据可以在锁定的时候恢复，同时借着这一切他们也会在极度的绝望中得着扶持。这一节告诉我们， 因为得救的确据不是信心的本质，信心不会失去，但是得救的确据不是信心的一部分，不是信心的果子，所以它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被动摇、被减弱或者被中断，其中包括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疏于持守它是人的责任，疏于持守它因为陷入某种伤害良心并且使圣灵当忧的罪，我们很多人不肯承认自己的罪，是因为他的良心使他的良心受到了伤害，所以他就失去了得救确据。因为某种突然或强烈的试探，因为这个确据与成圣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越是在成圣的恩典中成长，所经历的得救确据就越强，我们越是向罪而死向义而活，就越确信自己真的是神的儿女。但是如果我们停留在低层次的顺服，你就不要去奢想享受那个高层次的确据。所以一个人确据的丢失是因为我们灵命的倒退，我们属灵的生命是不进则退，罗马书告诉我们会随波随流失去的。所以如果我们的确据因为我们的灵命的倒退而变成一种推测，我们只是猜测自己得救，我们的疑惑与忧虑就会刺激我们渴望重新寻求确据，所以我们就奋起重新往前进，这是神放在我们里边的一个机制。刚才说半天哈，说这不是一个坏事哈，不是一个坏事。当我们因为灵命倒退，我们失去了得救的确据，我们里边的灵就会刺激我们重新渴望寻求确据，所以我们就不会停留在原地不动，因为属灵生命是不进则退，我们就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得救，然后我们就会刺激我们，我们起来继续往前走。所以这个是个好事，这是神放在我们心里中里边的一个机制，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因为神收回他的面光，神很可能会在某个时期收回他恩典的面光，使我们觉得神已经远离我们了，这是许许多多基督徒的切身的体会。所以四百年前的这个清教徒，这么近前的清教徒，他已然说了哈，说甚至使敬畏他的人也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就是我刚才念的以赛亚书50章10节，敬畏他的人也行在暗中没有面光，这是神刻意这么做的，神刻意收回他的面光。什么原因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清教徒总结出大概有四种原因。第一是操练我们的美德，因为我们必须信靠一位收回面光的神，我们所信靠的不是一个一哭就有奶吃的妈妈，是有时候会收回面光的神，但是我们知道他在那里。所以我们看诗篇，有大量的诗篇是这样，神啊你在哪里，你不来救我要到几时呢，对不对？我们经常读到这样的诗篇。所以为了操练我们的美德，第二，免得我们追求确据多于寻求神的荣耀。当我们老是有确据，我们就会寻求确据多于神的荣耀。我们基督徒很容易陷在这种困境里边，因为这个侍奉多于寻求，为了侍奉多于寻求神的荣耀，为了查经多于寻求神的荣耀，我们为了任何事情都可以多于寻求神的荣耀。第三，使我们更加珍惜确据，失去暂时不见了又得到了，就更加珍惜确据。第四，使我们更加的谦卑。所以我们必须信靠一位会收回面光的神，我们唯一知道的就是神这样做必然是为着他自己的荣耀以及他儿女的最终的益处，这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结果。好，这是失去得救确据的两个原因。但是一个真信徒可能会失去确据，但却不会失去信心。所以我们就要搞清楚啊，这个信徒你没有得救确据的时候，你其实得救的，因为你的信心没有失去。这是我们牧者关怀的根据，牧者关怀的根据。当一个人失去得救确据，落在黑暗中，他到底有没有得救呢？他到底有没有得救呢？一个牧者就要去关怀他，去跟他谈。这里说，如果他们从未彻底失去神的道种，神的道你还信不信？还信。我们通过跟他交通，知道他还在里边，他信心里的生命还在， 他对基督和弟兄的爱还在啊，但是这些都有很容易造假哈，很容易造假。他对这心中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最容易造假的。这个对弟兄的爱，对基督的爱，他都靠他一张嘴巴在那说。内心的诚实和尽责的良心，我们看到有没有？这个人说的还是很爱主，他里边还有道种，没有，还是相信神，这个对，还爱基督，还特别爱人，但是他内心有没有诚实？他有没有尽责的良心？神给他很多责任，一个牧师对教会有责任，一个长老对教会有责任，一个组长对你的组员有责任，然后突然你的信心，这个你这个确据没了，然后你连这个责任都不需要了，你这个良心全部都好像对你起不了作用，那你可能真的就是没有得救。但是如果一个信心还在的人，只是没有确据了，你会发现他内心的诚实和尽责的良心还在，我们就可以确定你只是暂时失去了确据，你是得救的，这是牧者关怀的根据。所以这样的人应该做什么呢？这样的人失去了确据，但是我们发现他还有信心，那他应该殷勤的运用蒙恩之道，也就是敬拜加神的话语，就听道、读经、圣礼、祷告，畏罪悔改，因为你一定是因为罪的原因，你要谦卑的信靠主。那你怎么知道你还是得救？如果一个人内心最大的愿望就是遵行主耶稣的命令，过不犯罪的圣洁的生活，虽然可能暂时感觉不到得救的确据，但是你迟早也会得到的。我们应当努力去寻求确据，得到确据以后，努力在确据中成长。这是17、18章这两个是彼此息息相关的教义，圣徒的坚忍，得救的确据。我们今天就到这儿。